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强烈谴责美国拟定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征税，同时呢，中国在星期三宣布，计划将对美国进口出口到中国的大豆、汽车等106项商品加征关税。在俄罗斯跟西方关系继续恶化以及美中爆发贸易战的敏感时刻，中国两位部长先后访问俄罗斯，释放特别的信号，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美国前情报总监称，中国热衷网调攻击，美国的情报人员也会中招。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这里是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关注美中这个贸易纠纷的最新的进展情况。在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二公布了拟定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之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国商务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美方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毫无事实依据公布征税建议清单，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声明说，中国也会在近日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中国商务部快速做出反应之后，中国的外交部随后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评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的清单包括大约1300种来自中国的商品，主要是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机械类产品，涉及年度贸易额是500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说，这反映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包括不合理的强迫技术转让政策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川普政府公布拟定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之后，计划用60天的时间向美国各界征询意见，包括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因此，这项征税的方案即使得到最后的拍板，那么最早呢也要等到6月才能执行。而美国商会也已经发表声明，对这项大规模征税计划表示忧虑，并且表示会在公众咨询期间与川普政府进行沟通。那么中国星期三呢，他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报复美国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此前，美国政府在星期二公布了一份加征，中国产品关税的这个商品清单，将对中国进口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财政部在他的官方网站上说，美方这一措施严重侵犯了我国的合法权益，威胁了我们国家发展利益。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加征关税的生效日期。中国财政部说，具体的日期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情况而定。那么此前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公布了清单，大约包括1300种来自中国的商品。这一清单有60天的时间向公众征询意见，包括举行公开的听证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说，他这次访问俄罗斯是要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俄两军关系正越加的紧密。魏凤和星期二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之前表示，他上个月上任中国国防部长之后呢，首次出访就来到了俄罗斯访问，是向世界显示中俄双边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水平，以及 两军强化战略合作的这个坚定的决心。魏凤和进一步的明确表示，他星期三还会出席俄罗斯国防部主持的一个安全事务讨论会，目的是让美国人知道中俄军队之间的紧密关系。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魏凤和的来访凸显出了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且有助于深化两军的关系。在魏凤和出发之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3月29号就表示，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大国关系。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军队分别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的南中国海和波罗的海举行海上联合军演。中国军队还在去年12月举行导弹防御联合军演，而就在那个月，美国川普政府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俄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这个关系继续的恶化，以及中美爆发贸易战的这个敏感时刻，中国国防部长和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同时在访问俄罗斯。中国国防部部长呢也特别的强调，他就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俄罗斯呢，目的就是要向美国发出北京支持莫斯科的这个信号。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正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一系列的战术，有战术导弹、重炮等进攻性武器参加的这个大型的军事演习。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4月4日开始访问莫斯科，预计他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王毅原计划一个星期前就来俄罗斯访问，但因为俄罗斯方面的日程安排紧张，他的访问被延后。在王毅抵达莫斯科的前一天，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开始了他的俄罗斯之行。中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同时访俄并不多见，但是两人访俄的时机这次非常敏感。中国与美国爆发贸易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继续恶化。魏凤和星期二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晤时表示，俄罗斯是他就职国防部长之后的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魏凤和说，他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就是想让美国人明白，中国现在支持俄罗斯，两国武装力量在密切合作，在关键的国际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保持高度一致，中国有决心进一步巩固同俄罗斯的战略互动，以及更密切发展双边关系。魏凤和的这番话立刻被当地媒体和社交网络大量报道引用，俄罗斯的许多反西方人士也为此精神振奋，受到鼓舞。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在被认为是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首次联合海军演习，两国军队今年将有哪些动作引人关注。魏凤和访俄也是为了参加星期三开幕的第7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政府每年都抵制由俄罗斯主办的会议，但中国每年都派出国防部长等高官与会，显示对俄罗斯的支持。今年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越南、印度、蒙古、委内瑞拉等国和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国防部长。在魏凤和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当天也会晤了来访的印度国防部长。印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对印度较少戒心，向印度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与中国国防部长有关给美国脸色看的表态完全不同，印度国防部长仅强调，这次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讨论反恐议题非常重要，对是否支持俄罗斯一字不提。魏凤和星期二还前往莫斯科郊外访问了俄罗斯精锐部队，负责防卫莫斯科的塔曼近卫师，并观看了这支部队使用各种武器的演练。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并没有向二炮出身的魏凤和展示战略核武力量，而战略打击力量一直被俄罗斯领导人当成主要工具，对外宣传和炫耀，同时恐吓西方。 在中国高官来访力挺俄罗斯之际，俄罗斯正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一系列大型的军事演习。几乎在魏凤和会晤绍伊古的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说，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比金演习场，俄军部队在进攻和防御演习中演练了部队机动、构筑工事、从战场上抢修被打坏的武器装备等科目。比金地区距离俄中边界仅有10多公里，当地的比金河是乌苏里江的支流，边界线对面的中国黑龙江省的主要城市是佳木斯和鸡西。比金镇驻扎着俄军精锐的第57摩托化步兵师，这支部队冷战时代近30年常驻捷克布拉格。此外，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俄军苏-35S 战机和其他战机最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在黑龙江另一岸，俄罗斯阿穆尔州离中国边境不远的三河演习场，当地俄军的步兵旅的1000多名士兵几天前也开始举行演习。俄罗斯军方说，演习模拟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首先发动攻击，俄军把敌人引诱到事先部署好的阵地，用各种重炮和武器消灭。这次演习使用了被列入俄军战略预备队、口径达203毫米、能够发射核炮弹的牡丹花式自走炮。军方的红星电视台报道说，这种火炮的每发炮弹重量高达110公斤。演习中，炮兵使用了不同弹药攻击假想敌的指挥所。阿穆尔真理报说，这种威力强大的进攻性火炮2015年末开始在当地部署，2016年进行了第一次实弹射击演练。在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的楚格尔演习场，4000多名俄军和各种空军战机几天前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军演。当地乘车抵达俄中边界仅需要2个多小时。这次演习同样动用了能够发射核炮弹的152毫米的微信子式自走炮以及布拉提诺式重型火箭炮系统。这种口径有220毫米的30管火箭炮架设在坦克的底盘上。演习中，俄军还使用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而驻扎在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州，距离俄中边境不远的另一支俄军伊斯康德尔式导弹旅，最近也同样举行了演习。在犹太自治州距离俄中边境仅有几十公里远的彼得让演习场，当地的俄军步兵旅的1000多名士兵几天前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演习活动。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中国军队所举行的有些演习活动其实也针对俄罗斯。他认为，在中俄美的三角关系中，中俄两国其实很难真正联手共同对付美国。赫拉姆齐辛说，在这一三角关系中，其中的两方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结盟友好相处，除非爆发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否则，在和平条件下，两方要想建立真正友谊的可能性很小。俄罗斯目前在不断加强与北约相接壤的西部地区的兵力，但与中国相接壤的东部地区的俄军战力也一直得到巩固提升。俄军除了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了几个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先进的战机和其他重型进攻性武器外，一个新的 S-400 防空导弹大队几天前已经在针对中国的东部军区服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4月3号，也就是星期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元首访问美国白宫。此前，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在当地举办军事演习而引发紧张情势。同时，波罗的海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在今天星期二，拉脱维亚的总统维尤尼斯、立陶宛的总统格里包斯凯特，还爱沙尼亚的总统卡尤莱德呢，来到了白宫。那我们知道呢，在2017年7月的时候，中国以及俄罗斯，在这个波罗的海地区举行了两国第一次的海军联合军事演习。那么当时呢，是引发了西方国家还有这个北约盟国的关注。那同时呢，在更早一年之前，2016年，中国与俄罗斯是在南中国海上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那我们也知道呢，中国向来是主张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在今天与这个波罗的海三个国家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中国以及俄罗斯。在中国方面呢，他批评了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有知识产权的窃盗。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但是我们和中国有一个问题，他们造成了贸易赤字。这个问题我要责怪我们的代表，坦率地说，还有前几任总统。我们的贸易赤字为每年5000亿美元，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我们会和中国合作，和中国谈判。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我们打算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大幅减少贸易赤字。我们不能继续每年有5000亿美元的赤字，我们还有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每年大约为2000亿到3000亿美元。我们必须在贸易上对一些国家采取行动。显然，在贸易赤字问题上，中国领先。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做过这样的事。我们帮助了中国重建。过去25年，我们帮助了中国重建。
是的，那么在会上，川普总统也说，我跟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谈过了，在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希望我们跟俄罗斯可以好好的相处。那么跟俄罗斯好好相处，他说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但接下来，川普总统还有强调说，他是这个美国史上呢对俄罗斯最严厉的总统。他说呢，包括这个壮大美国的军队，还有让美国能源独立等等呢，都是俄罗斯所不愿意见到的。但是接下来呢，还有强调说，他说跟俄罗斯还有跟中国都要来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老实说，我们对俄罗斯很严厉，但我会说，如果我们能够跟俄罗斯好好相处，那将是一件好事，不是坏事。有可能我们的关系会不好，我们将会知道是不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能够和大家好好相处，那将很棒。而这也包括中国，也包括许多其他国家。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波罗的海也是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战略当中的国家之一。在该地区呢，有从这个中国的重庆可以直达到该地区最大的不动港，叫克莱佩达的这个铁路。那么的所谓的16+1的中国中东欧的峰会呢，也曾经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举办过。那么现在有很多中国的投资公司正在该地区的这个进行天使投资。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并没有特别提到说美国对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这一些的贸易的行为，但是他答应说美国将会为这些国家提供军事上以及能源上的援助。那么此外呢，即使是说到川普总统说跟中国好好相处，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中国以及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呢，紧张情势日益升高。那么川普政府是说呢，在对中国的科技产品的关税将在本周之内宣布。那么对此呢，中国的这个驻美大使崔天凯在4月3号就是表示，如果美国宣布这个清单的话呢，中国将会以相同的规模、金额以及强度来做回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墨边界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最新的表态。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的时候对媒体表示，将把军队派往美墨边界，以阻止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川普总统在白宫这个举行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回答提问的时候说呢，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川普总统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安全部长尼尔森和司法部长塞申斯等内阁成员星期二听取了简报，并且研判川普政府能采取的相关对策。讨论的议题包括动用国民卫队以及向国会施压，紧急通过立法堵住那些目前为贩运犯罪团伙、 贩毒的恐怖分子以及走私团伙所利用的法律漏洞。美国五角大楼对川普使用军队守卫边界的计划做出了回应。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仍在跟白宫进行磋商，他答应今后提供更多的信息。墨西哥外交部长他在推特上说，墨西哥政府已经要求美国进一步的澄清川普总统的宣布。他还说，墨西哥将根据美国的澄清确定他的立场，但是必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那么川普总统呢，这几天呢是连续的批评车队移民，并且说要建边境墙才能杜绝这些移民。不过这些移民其实呢是一些个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星期一川普早上在推文，他在推特上就发说呢，车队正在朝这边来，必须要通过严厉的法律，并且建造高墙。民主党容许开放的边境、毒品以及犯罪。那么昨天呢，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滚蛋的仪式上面呢，川普总统也告诉记者说，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DACA 呢已经死了，并且他认为这都是民主党人的错。那么在星期二呢，川普总统又再度发出推文了，在推文上他直接点名洪都拉斯，他说呢，从洪都拉斯来的这一大车队的人现在正在跨过墨西哥，并且前往我们虚弱法律的边境，最好在他们抵达之前就阻止他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棵摇钱树正在大赚钱，同时对洪都拉斯以及其他国家的外国援助让这样的情况发生，国会必须要行动。那我们知道此前川普总统也曾经有威胁过要切断对外国的援助。那么不过呢，这个非政府组织叫做无国界的人，这个组织则表示呢，川普总统口中这个所谓的一大车队的人，其实是要逃离祖国的这个犯罪还有这个战乱环境的难民，那他们是要到美国来寻求庇护的。那么之后呢，这个非政府组织无国界的人也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从洪都拉斯逃出来的人当中有很高的比率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当地实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众多政治危机所导致的后果。那么此外，这个无国界的人组织呢还也提到说，川普总统这口中的这一批一大车队人大约有1000人，而其实这些到达美国的难民呢并不会直接进入美国社会，而是会先到收留中心来等候法律的程序，那么而且是很漫长好几年的程序，甚至呢当中很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不会得到政治庇护。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4月2号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擅长发动有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即便是美国的情报人员也常常中招。那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在华盛顿的一场大学举办的讨论会上说，在来自个人和国家行为者的网络攻击中，袭击成功案例中 90% 来自有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又称鱼叉式网钓。袭击者一般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以假冒身份诱使收件人点击链接或下载附件，侵入使用者的电脑系统。克拉珀说，
不幸的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在这方面乐此不疲，他们甚至不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尖端，他们只要继续搞有针对性的网络钓鱼攻击就行了。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员工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你可能会以为情报界的人都很精明，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一样会在网络钓鱼攻击面前上当受骗。
克拉珀表示，希望美国能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网络安全。这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对美国总统川普多有批评，甚至公开质疑川普是否具备执政能力。不过他说，他支持美国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提议，认为美国能试的手段都试过了，希望美朝峰会能够引向两国举行更多的协商。克拉珀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驻韩美军的情报总监，并在2014年11月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身份秘密访问朝鲜，获得2名被朝鲜当局拘押的美国人的释放。但是克拉珀警告，川普对朝鲜领导人的言语攻击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说，
言辞对朝鲜人来说是很严重的事。在美国，我们经常会忘记，朝鲜把金氏家族奉为神明，这是一个家族统治的国家。我在朝鲜的时候了解到，如果你批评这个家族，你就是在亵渎神灵。我们在言辞上最好收敛一些，因为引爆朝鲜半岛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克拉珀在2010年8月起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16年11月辞去这一职务。他说，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干预是他在任内最感到震惊的事。克拉珀建议，鉴于俄罗斯对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的进攻，以及最近爆出的脸书用户数据被滥用的问题，美国有必要推出新的立法，像对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监控一样，约束社交媒体平台。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被拘押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三开始了一场超过100公里的徒步行走。李文足计划从北京走到天津，她相信她的丈夫在无法跟外界接触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天津。李文足试图用徒步行走的方式迫使当局对逮捕关押王全章一事作出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曾受理过控告警察虐待的敏感案件，并曾为法轮功成员进行辩护。王全章2015年8月在一场针对维权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打压行动期间失踪。此后，尽管当局曾告知李文足的律师，李文足的丈夫已被拘押，但李文足自王全章被关押后就失去了她丈夫的音信。有消息称，李文足和律师都不被允许与王全章见面。
那我们这样，今天这样一个徒步的这样一个行动走到天津，我是想去走去寻找我们中国的司法的这样一个答案。我需要去寻找一个答案。中国不是一直宣称是依法治国吗？那为在王全章案件上他们依法了没有？既然是依法了，依法治国，为什么不让律师会见，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权利，让一个人把这样一个无辜的人抓起来关了近1000天了？我觉得这个是残酷吧，没有人性吧，我觉得这些词都不够分量去形容他们的所作所为。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中国项目研究员威廉尼说，王全章的情况令人非常担忧。
王全章的案例非常令人担忧，他是在那场打压律师的行动中于2015年8月首位被拘押的人士。全中国有250名律师在那场行动中被质询，现在他是最后一个了。他现在已经被关押了高达1000天了，我们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无法与律师见面，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所以这是令人非常担心的情况。不仅是对于王全章来说，对中国整个法治体系也是如此。
Rule of law system。
在李文足向位于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投诉部门递交了诉状后，当地的安全人员找到了游行的李文足等人，并试图阻止记者拍摄。
我在这里寻找是我的自由，没有
等。李文足说，他希望用12天时间走到天津。他说，当局一直对他进行监视，他也一直未对外公布他的徒步游行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明年3月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举办为期1年的各种活动纪念这个日子。在流亡政府内部，这个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呼吁大家努力的让达赖喇嘛能够回到故土。那么重返故土对于达赖喇嘛来说呢，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印度政府的态度还有中国政府的立场。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的分析。
明年3月，我们知道呢，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就开始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了。
对，
那么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本人，他们对这件事件怎么看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藏人的流亡政府，它是设在印度的一个叫达兰萨拉的这么一个小镇上。那么，它 他们从这个上个星期开始呢，就举办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首先是举办这个感恩印度政府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准备在新德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举办一些，就主要是藏人来举办一些活动，来向印度、向西方政府来表示一些感谢吧。同时呢，还表达了这个藏人的愿望，主要是由达赖喇嘛来出来表态，还有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藏人的这个流亡政府，他叫这个司政，洛桑森格，他也来表态，就是希望就是全体人来一起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早日回归故土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主要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些活动，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他真正的这个藏人，他这个达赖喇嘛，他当时出走西藏呢，是1959年3月17号，那么到了明年的，也就是2019年3月17号，才真正的是60周年。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呢，他提前一年就开始举行这样的活动，我想他的目的是就是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有更多的关注。
我们知道印度啊是接纳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
那么印度方面的立场非常重要。印度方面他是如何看待藏人的这些纪念活动？媒体，印度媒体又是怎样报道的？
印度方面呢，他其实呢就是一直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和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他说这个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也不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兄弟啊。他当然不是用的同胞兄弟，他用的看人这个词儿。那么他说是我们这个印度呢，印度的这个好多部长级官员他们表示，他说我们印度呢和西藏不光是就是说是我们都是宗教文化相近，但是我们这个是一种就是花和它分香的这么一种关系。如果印度是一种花，那么就藏人的文化呢，就把印度这种文化的这种分香给传递出去。所以他把这个西藏和这个印度之间的关系描写得非常近。但是由于这个西藏由于这个印度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呢，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大家又恢复谈判走得很近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印度政府呢就宁愿放弃一些流亡政府、流亡西藏流亡政府、流亡藏人这样一些权益，来在外交上更靠近北京一些。这是因为他用一种大的外交方面来考虑，所以呢，这样的话把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很多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60周年这些活动，就把它由于它限制它官员参加的人数，由于它限制它的地方，所以很多要在新德里举办的活动就退回到达赖萨拉举行。
那么藏人流亡政府啊，他叫藏人行政中央资政，这个洛桑森格最近呢，他就表示，他说希望藏人们一起努力啊，让这个达赖喇嘛重返故里。那么世界媒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美联社啊，或者印度斯坦时报啊，他们都报道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些西方媒体他们很敏锐地指出，这个洛桑森格这是表达了一种非常良好的愿望。那么当年跟随达赖喇嘛跑流亡印度呢，有大概8-9万藏人。那么现在这些藏人在这个就是印度呢流亡这么多年，也比方说陆续增加了一点，不知道10几万、20万。那么这些藏人的愿望和达赖喇嘛自己的愿望，达赖喇嘛自己也愿意回归到西藏。那么本身不是说藏人的愿望就可以达到的，有很大的一个侧面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看这个北京中央政府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态度和观点。作为印度政府来讲，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藏人流亡中心和中国政府你们达成了一种协议，我们这个印度政府是乐观其成的，而不是。所以这个洛桑森格的这个愿望呢，虽然它是一种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主要看能不能回到达赖喇嘛，能不能回到这个西藏呢，就要看很多，要看北京方面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一种互动的结果了。
那看起来这个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这个理想的实现，看起来主要障碍呢是来自北京。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北京不点头，那么达赖喇嘛就很难再回到这个故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中国发改委、民航局和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出公告，从5月1号开始，将适当的限制犯有严重违法失信的中国公民乘坐飞机、火车。而从2014年开始呢，中国就一直在筹备建立全国的社会信用系统，民众的日常行为都成为评分的标准，唯独政府企业闹访扣分，网上言论诋毁他人扣分，造假卖假扣分，这些分数将决定你能不能出城旅游，能不能升职，能不能买车买楼，甚至呢，你的孩子可以读什么样的学校，也由这个评分来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如当局所称，创建诚信文化，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还是国家全面监控侵犯人权的又一工具？做客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的这个嘉宾呢，中国独立时评人士朱欣欣和世界经济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博士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首先，朱欣欣认为，国省市信用网出台凸显了共产党的统治。他说，
这实际上这套系统就是为了进行高压维稳啊，利用这么一个装潢门面的一个这个理由而已。我就有朋友就是因为去要北京啊到北京去上网啊，就被这个买到票以后被发现以后故意上火车，我就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呢，等于它是这个越维稳，这个社会的这个被压制的这个压力越大，就像高压锅一样，压力越大，最终呢这个爆发力也最大啊。这种方式呢，可以说是在我身边还感受不到它的这个正面的作用，一点感受不到啊。这个社会的这个信用啊，各方面还没有看到什么改变啊。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信用啊，这个首先是精英阶层啊，他们首先带头啊讲诚信守法。
嗯哼。
另外呢，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诚信呢，需要各方的参与，由这个广泛的民间的组织和这个社会团体，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这个发挥自己的作用啊，没有这个整个民间社会的参与啊，是以这个专制权力啊进行所谓的顶层设计，这个是不可能这个让这个社会诚信啊达到一个良好的水平啊。我们看几十年来所谓学雷锋是吧，搞这个以国家主义啊这个来主导的这种乌托邦的这个所谓的道德建设，我们可以看到三比。
另外呢，朱欣欣还认为政府的权力没有监督评价公民难公平。朱欣欣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城市建设的体系已经完全违背了信用评价应有的这种它的这个作用啊。信用评价其实从它本身来讲，它应当具有这个独立性啊，这个它任何组织来进行这个操控，它应当由这个独立的啊社会评价机构进行这个来进行评价啊。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都是这个以这个信用中介这个专门机构来进行主导的，政府呢只是提供这个立法的监管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服务性啊，它不直接控制。其实上是这个评价信用，它本身就是一个提供一个咨询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我调查之后，我把这个信息我搜集来，具有真实性、客观性。那么呢，具体谁想用呢？你可以参照啊，不具有这个强制性的啊。如果有某一个强力集团来控制的话，这个很危险啊，它很可能进行操控，有选择的制定这个标准啊。所以说，信用体系的它的这个制定者还有标准，它的执行者，这个很关键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的这个社会里面呢，还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信用这个体系建设，我觉得是很滑稽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最高这个权力是不受控制的啊，不受人民监督的。 啊，由这样的一个政府呢，一个执政者进行这种所谓的信用进行建设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达到一个公平的一个效果，是吧？另外呢，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历史来看啊，无论是从这个1949年中共战争之前，我们看到中共的报纸上给中国人民承诺了很多很多的，他要进行这个民主的宪政的建设，我们到今天也没有看到一件真正的进行落实，对吧？另外我们从这些尤其这些年来啊，七零九是这个律师的事件，是吧？很多很多的冤民上访这些事件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发生啊？就是说，首先是政府啊，这个还有这个司法部门没有公正的解决问题，不具有这个司法部门没有独立办案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中国没有这个信用，首先是第一，缺乏法治啊，权力不受约束，第二呢是人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那么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博士呢，他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信用制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马海冰说，
如果按照他那个2014年那个规划纲要本身就说文件上的规定来看，它其实是有对政府的一个诚信的，它因为它包括四个信用体系，一个是政府诚信系统，商业社会的，还包括那个司法的公信系统。我估计它目前所谓的目标就是说在2020年建立的是应该是针对个人的社会性的那个信用系统，但即使是这个系统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我就说中国从来都是国家包揽一切，而不是说社会本身要有他自己的那个治理来管理个人和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运行，国家只是提供服务。就说这种整个的那个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在中国从来是模糊不清楚的，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国家想当然的就是负起了所有的责任，就是说我觉得我应当为你所有的个人和社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规定并由我来执行。这个就是可能就说你先不从他先不和他将那个西方的那个标准来比，即使是从他本身的可执行的度上来说也是存在很大问题。
另外马海冰博士他认为完善社会的这个诚信制度，它的作用呢要通过社会来实现，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马海冰博士说，
如果按照他那个2014年那个规划纲要本身就说文件上的规定来看，它其实是有对政府的一个诚信的，它因为它包括四个信用体系，一个是政府诚信系统，商业社会的，还包括那个司法的公信系统。我估计它目前所谓的目标就是说在2020年建立的是应该是针对个人的社会性的那个信用系统，但即使是这个系统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我就说中国从来都是国家包揽一切，而不是说社会本身要有他自己的那个治理来管理个人和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运行，国家只是提供服务。就说这种整个的那个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在中国从来是模糊不清楚的，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国家想当然的就是负起了所有的责任，就是说我觉得我应当为你所有的个人和社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规定并由我来执行。这个就是可能就说你先不从他先不和他将那个西方的那个标准来比，即使是从他本身的可执行的度上来说也是存在很大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香港舆论说，前战中运动的发起人、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学者，又是民主运动的行动者，因此他的言论并非是单纯的学术观点，言外之意，对他的猛烈批判是正当的。对此，戴耀廷认为，学者和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同样应该受到香港言论自由的保护。他还同时的表示呢，自己正在践行学者和社会运动家的结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法律副教授戴耀廷近期在台湾的有关言论继续引发激烈辩论乃至讨伐。 戴耀廷用文革式的批评形容对他的攻击。连日来，戴耀廷通过各种途径澄清前不久应邀参加台湾一个论坛时的讲话，他认为自己的讲话内容主旨被曲解和误读，因此受到包括中国官方、人民日报、中联办、港澳办、特区政府以及香港所谓左派媒体的文革式批斗，接着出现了要求革除其港大教习、公开为其有关言论道歉的呼声。戴耀廷说，当局杀鸡儆猴另有政治盘算。香港多家报纸日前引述戴耀廷当时在台湾的有关谈话，信报引述戴耀廷的一段谈话说，我们说要反共，我就说是反专制，反专制成功以后怎样，我们要建立民主国家社会，但是民主社会不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也包括国际人权公约里面的人民自觉权利。香港明报引述戴耀廷另外一部分讲话说，中国大陆现在不同族群包括上海族群也可以决定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用什么关系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考虑成为独立国家，可以成为联邦部分，也可以探讨如欧盟那样的邦联，这就是民主自觉，是透过这族群每个人平等权利决定他们的前途怎样，牵涉香港的未来是怎样。与此同时，《明报》刊登李先知的文章，称戴耀廷学者政客身份混淆，学术讨论申辩说不清，而戴耀廷的学者和战中发起人等多重身份难以只用学术讨论做申辩。对于所谓多重身份与言论自由原则是否矛盾，美国之音星期二晚上采访了戴耀廷教授。他说，
我想就是无论你是学者还是你是一个参与社会运动的人，也是享有在法律下的保障，可能多一点的保障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的工作不应该因为我们的言论、我们的思想啊，或者我们的意见呢、也受到干扰的。所以从这两方面去看呢，其实无论是学者的身份或者是公民参与社会运动的身份，也都应该享有香港的言论自由啊。而我认为我现在的所说的其实没有超越言论自由的范围，所以我看不到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那就是说，你即使你承认自己本身也参加过民主运动，但同时又是学校的教授，但是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是不应该有双重标准的，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从现在呢，其实在学术界呢也多了一些讨论，就是我们作为在大学里面的学者，是不是大家就是只是在象牙塔里面弄一些研究呢？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走到社会里面？如果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其实你研究以后你发现了一些对的事情，其实你也应该透过社会运动去推动。所以更多的人现在都是谈就是学者和社会运动家的一种结合，其实这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来的。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身体力行的做这种学者和社会运动家两者结合的一种工作吧。
明报报道说，戴耀廷承认自己的言论碰了红线，但是并没有违法，因此拒绝道歉。另外，《苹果日报》报道，戴耀廷赴台出席论坛后惹来港独风波，主办论坛的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理事长杨乐清表示，主办方并非台独组织，戴耀廷期间绝对没有宣扬鼓吹港独，相信这是煽风点火，对他的蓄意报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 请他介绍一下港澳几天来的主要新闻。
谢谢陆阳，各位听众大家好。香港近期的呢新闻关注点呢，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先说最新的吧，最新的来讲呢，就是今天香港的主要报纸，其中包括《明报》等报纸呢，在第一版都刊登了有关港珠澳大桥可能出现问题的新闻报道。那么事情的发展呢是这样的，有一些这个摄影爱好者呢拍了一些照片，就是关于港珠澳大桥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关于那个人工岛的照片，表明呢就是人工岛的这个四周呢有一部分防波堤用的那个混凝土石块呢有塌陷的现象。那么这个人工岛呢，大家都知道是港珠澳大桥其中那段隧道，也就是6公里长隧道的一个出口，那个建了一个人工岛，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工岛。那么这个人工岛呢，在靠近这个香港行政区边界的部分，在伶仃洋的洋面上。因此来讲呢，现在舆论呢就对港珠澳大桥可能出现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呢非常的关注。不过来讲呢，这个港珠澳大桥的管理局方面否认这个有质量方面的问题，认为这个照片给大家一种视觉上的错觉。但是来讲呢，那工程界来讲呢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媒体呢访问了很多的专家，我也看了一下，专家呢也有不同的解读，有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有认为呢可能有问题，但是不会涉及到大桥的这个主体这个结构。因为来讲，如果这个有塌陷现象的话，大家会担心这个隧道会不会，底下的隧道会不会受影响。因此来讲呢，今天来讲各大报呢都对这个工程方面的可能问题呢给予了详细的报道。我估计恐怕大家还在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标志性的工程连接珠海、香港和澳门，这个工程来讲呢设计呢据说是120年的寿命，而且预计呢要在7月1号，也就是香港回归的纪念日呢那个正式通车，因此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关注。在此之前呢，港珠澳大桥呢也涉及了一些问题，像它的效率问题，还有来讲的边界出入境的管理问题，都引起媒体的关注。那么今天我跟大家介绍呢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另外呢，关于戴耀廷教授的这个言论引起的风波呢还在持续发酵了。刚才前几分钟的新闻报道呢主要是集中这方面，这个厘清了一些这个事情的过程。那今天晚上好像咱们的节目里面还要继续请戴耀廷上我们的节目谈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复活节，一个宗教节日。但这个宗教节日呢，我接触的一些教友，还有一些民众呢，他们对于这个中梵建交，另外来讲呢，还有关于主教任命对中国宗教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再加上来讲呢，这几天大家也看到，就是中国国内呢有地下教会的幼儿园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受到了警方的压力，家长还有被挨打的现象。另外最新的情况讲呢，还有说是这个圣经在这个中国大陆呢已经进一步得到了控制。你像淘宝网、京东网、微店网和当当网以及内地的亚马逊等各大的电商的圣经几乎全部下架，连呢这个据说爱国教会出版的这个圣经也呢也来讲呢出现了问题。官方呢来讲呢在这方面表现出要严厉控制宗教发行品的作用，因此来讲呢对大家伙心理上，尤其是宗教信众心理上是一种新的冲击。那么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明天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四五运动的纪念日，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那估计明天来讲呢给大家来做新的报道。以上呢就是我掌握的这个香港方面这几天的重要的事情，谢谢。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星期三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政府稍早宣布的一个类似的增税计划做出报复。中国商务部表示，这一计划的落实要视美国的加征税何时生效。人们担心美中这两个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在贸易问题上的以牙还牙，会导致其他国家群起效仿，提高各自进口关税，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复苏。此前，美国政府星期二公布了一份加征中国产品关税的项产品清单，将对中国进口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两国似乎已经展开的贸易战也大大打击了全球各地投资者的信心。欧洲、东南亚各国以及香港、台湾的股指应声下挫。美国股市今天一开盘，道指就下跌了近500点，那么稍后呢有所反弹，目前是在300点上下震荡。不过，川普总统星期三不承认美中贸易战的说法，他在推特上说，美国前几届政府的做法削弱了美国在贸易上自我保护的能力。他说，我们不是在跟中国打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好多年前就让那些愚蠢不称职的人，那些当时代表美国的人输掉了。所以现在我们有每年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再加上被盗走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自从川普总统去年一月执政以来，美国2017年对华贸易逆差下降到大约3750亿美元。被拘押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三开始了一场超过100公里的徒步行走。李文足计划从北京走到天津，她相信她的丈夫在无法跟外界接触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天津。李文足试图用徒步行走的方式迫使当局对逮捕关押王全章一事做出解释。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曾经受理过控告警察虐待的敏感事件，并曾经为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王全章2015年8月在一场针对维权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打压行动期间失踪。李文足说，他希望用12天的时间走到天津。他说，当局一直对他进行监视，他也一直未对外公布他的徒步行走计划。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媒体表示，将把军队派往美墨边界，以阻止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回答提问的时候说，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五角大楼对川普使用军队守卫边界的计划做出了回应。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仍在跟白宫进行磋商，他答应今后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墨西哥外长在推特上说，墨西哥政府已经要求美国进行进一步的澄清这个川普总统的宣布。他说，墨西哥政府将根据美国的澄清确定其立场，但是必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